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上个主日步入了今年的降临节。降临节是教会年历里头的那个起头，等于说上个星期第一个降临节第一个主日是教会在过新年。可是教会过新年，大家已经发现，上个星期我们在嘛，对吧？其他的过新年方式很不一样。如果是在元旦节或者是大年初一，我们会有倒数，我们会有庆祝会。可是在教会的做法好像很不一样，原因是我们一个不同的焦点。我们甚至跟教会庆祝圣诞节或者庆祝复活节也不一样。圣诞节、复活节，我们会有欢腾的音乐，我们会有真的是澎湃的歌声。可是来到过新年的时候，很安静。我们这样做是跟着，这个我们这样做其实是一个很刻意的一个设计，而且不是喜年堂的设计，而是众教会的设计。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做法，符合上帝工作的方式。在这个降临节，就是要我们再次的去关注、去专注上帝在工作。降临节其实它的焦点就变成是在等待，而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就是要培养一种的认知。这个认知什么呢？认知上帝在过去、在这个时候、在将来要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换句话说，基督徒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先做大扫除把旧的东西丢掉，或者很忙的在那边一直点击购买新的东西，然后同时在寄望说今年会是更好的一年、美好前程等等。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都要去做的，都是好事哈。所以完全不是在鄙视做这样的东西，可是基督徒却有我们一定的呼召，而我们的这个呼召就是在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在那里等待着上帝的一个姿态，等待去提高对上帝做事的那个意识和警觉心，去察觉上帝在过去、现今、未来所要做的工作。我们属于基督徒，我们都会在那边相信，我们都相信上帝在工作，而且我们有这方面的期待。没有的话就出现问题了，我们有期待上帝在工作。那从圣经也好，从朋友的生命故事，我们都知道说上帝他工作的方式，好些时候都是默默的在背后安静的工作。可不只是这样，因为在一些其他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可能是充满那种惊奇、惊喜的那种成分，甚至是带有神迹性在当中，所做的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换句话说，上帝的工作可能是定、可能是静、可能是动，而且动得很突然。那如果是这样的，如果这样说的是有道理的话，那么降临节的呼吁也很有道理，就是他要我们以一个在那里等待、在那边警觉的一种姿态。为什么？因为刚才讲的，如果是对的话，很多时候当上帝出手的时候，他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们应该没有读到一个圣经故事说上帝出现的话说我在这里做什么，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上帝来总是有备而来，可是那个去见到经历上帝的十之八九是上帝突然来了怎么办，是不是这样？上帝有备而来，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降临节叫我们说要一种心灵和灵里随时的这种已经准备让主再来。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顶多也就是这样，而降临节所给的这个提示是好的。如果我可以用英文讲的话， We are asked to be at all times spiritually and emotionally ready because that's the closest that we can get to prepare for God's coming at any time. 那上帝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也是这样的，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发生的。 它整个场景是一间很寂静的乡间小屋，上帝有备而来，可那个当中的人物半点准备都没有，可是他却是在灵里在心里已经做好足够的准备，以致在整个的过程中他甚至可以以这样的一句话来回复那个来拜访他的天使。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说这句话的大家都知道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我们这个改革教会不太去多关注他的一个人物，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避开他。可今天早上我们却是要用一点的时间来想一点东西，就是这个被呼召将圣婴带进这个世界的玛利亚是谁。路加他告诉我们说，在一个离开耶路撒冷，就是大家去朝见上帝，离开那里大概以北100公里的一个地方，在一个叫做加利利的一个区域，天使加百列他显现在玛利亚的面前。那路加他需要提加利利哦，这个区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拿撒勒其实不是什么城，而是个小村落，甚至他是在整个大个的罗马帝国里头一个不受重视的一个省份的里头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换句话说，如果路加不提加利利，至少提一下加利利吗？如果他连这个都不提的话，读者可能会说他在虚构吗？哪里有这个地方叫拿撒勒？真的有这个可能？所以先把大的讲讲，大家至少知道他不是在乱讲。那在这一个没有什么人知道的这个小地方里头，天使加百列出现在玛利亚面前，而玛利亚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也大概会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没有几个人认识的一个村姑来的。路加还是要很肯定让我们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因为如果大家熟悉路加的写作方式的话，当他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总会先谈一谈那一个人的宗族和家族。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头，这位约瑟先生啊，你整本路加福音你看到完吗？他你看到他做什么？玛利亚怎么讲都做得比他多，可是在这里你反而发现，当路加介绍这个约瑟的时候，他讲的比玛利亚还要多。玛利亚呢，他讲了什么？玛利亚他除了讲他的名字什么都没有讲。我们不知道玛利亚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他的家族到底是谁。换句话说，路加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极小的小人物。玛利亚是一位极小的小人物，住在一个来自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小村落，而他又是谁呢？他甚至是一个不是很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人。路加给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人。那玛利亚，刚才斯娜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听到说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那在那些在当时，年轻的女孩们呢，其实很小，相当小了哈，就可以被许配。只要是12岁以上就可以，就可以谈婚论嫁。而在当时呢，也有两个原因啊，让这些女孩们真的是大概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许配给她的夫家。这两个原因，第一是讲十二岁有没有事情改变？我们当中我好像看到一位比较小的小朋友，大家要不要告诉他12岁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步入青春期，对不对？步入青春期，那他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话，就在那个时候把他许配出去，比较容易跟夫家证明说她是童女，很重要啊，在当时。第二，我们这边有人经过以前哈比较旧的新加坡的时代哈，媳妇做什么的？媳妇啊，媳妇做什么？ 福建话三个字讲到包个料了，对吗？什么都做。所以如果他们越早把他给许配出去的话，那他就可以在夫家当做得越久。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当时的那些女性们嘛，当时那些女生们很早就已经被许配出去。而在那个时候，订婚的过门的订婚，从订婚到过门的那个时间时段，往往是在12个月或者12个月之内。换句话说，我们这边读到的这一位玛利亚，她要在大概1到12个月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约瑟夫人。在现今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还是女儿生，她还是玛丽小姐。如果我们用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来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当中应该有一些长辈们的儿孙是参加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事工的，对吗？哦，我们的青少年事工里头分三班呐、啊、，OK， 13、14岁叫小班，15、16岁叫大中班，17、18岁叫做大班，12岁就有可能被许配。换句话说，当时这个故事里头玛利亚，我们不懂她几岁，她可能是一个大班，是我这边的大班生、中班生、小班生，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最后一年等着毕业上去，我们的青少年事工的一位小女孩。这样的一位不为人知，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又不适合的一个小女孩，竟然也就是一个被选中来做这件事的人。为什么？不管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童女生子的故事我们很熟悉，不只是我们会上教会的人熟悉，即便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洗莲堂，你也听过这个故事，即便你是你外面没有从来不走进教会的朋友们，也听过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这一个故事，熟悉到一个程度，我们可能也不去多想说在这个小小的一块里头玛利亚跟天使会面，我们也不去多想它，因为它就属于整个圣诞节温馨故事的一部分，很温馨啊，温馨就好了。可是我们现在设想一下，你知道他是，我们现在刚才你讲的他是谁，他大概多大，这种这些全部是揣测，可都有可能的，因为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想想看，当时这位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的女子，当她面对一个天使突然间嘣出现在她家的时候，会不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下来天使跟她讲的话，会不会更加是她听了都说别搞了？天使讲的话恐怕听起来更加的让他要感到可怕害怕。一点我们可以讲得很肯定的，就是天使对玛利亚讲的那个预言绝对不是他的一个祷告得到应允，他不要的，他没有想要这样的事情。要这样的事情有，圣经里头有，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说，有些妇女她们因为不能够生，以致感到痛苦，感到失望，感到羞愧。你说成熟年龄的有吗？有，哈娜，撒母耳的妈妈，拉杰，雅各的太太。更成熟的有吗？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好成熟。另外一位就是上个礼拜天，这里长老跟我们分享的伊丽莎白或者伊丽莎伯。都是很成熟。如果是他们这几位听到加百列的宣告，他们一定想说耶，因为他们毕生的痛，只要加百列这么一句话出来，解决，真的是等到了。可是同样的一句话，当他是讲给玛利亚听的时候，那个就是大难临头。未婚生子在他的那个时代被该时代，只有可能去断送他一生的前途。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他到底是12岁或者22岁，不知道。不过很可能他一生的前途可能就这样断送了，他根本不是这个年轻女子甚至是小女孩应该怀孕的时候。然后在他跟这个 天使沟通的这个东西有其中一点是我个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懊恼的地方，就是为什么玛利亚会听得懂这个天使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那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嘛，就是说在一到十二个月之内他就可能会成为约瑟夫人吗？那当加百列说这句话，你要怀孕生子，那这句话很可能就是说几个月后你结婚，你结婚之后你跟你的夫婿会很快生孩子，而你生的孩子将是圣经一直在那边预言的弥赛亚，很可能啊，这个讲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嘛。为什么他会听得懂？有解经家就说答案是在这整段话里头的一些动词所用的那一个时态 the tenses of the verbs、okay? 三句话。第一个他说蒙大恩的女子，如果我们也看英文字的话，我们看那个英文一下 favored 就是说已经蒙恩的意思。下来的两句华文圣经就翻得很清楚，我不用 再放英语的那个辅助。他说主已经主和你同在了，发生了。第三句说你的神面前，你在面前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玛利亚很肯定的在那个时候，当加百列跟他说，他说他已经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和特别的作为，他不用再等什么将来。玛利亚听懂啊，但是玛利亚即便听懂也算不得什么。听懂了讲啊，这样啊，我跑，那就没有了，那故事没得讲了。可不是，他的反应甚至是情愿照你的话在我的身上，那故事就可以继续。而他要同意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大家想象，上帝会逼他做这件事情吗？那是无法想象的，上帝在等着人的回应，说你说的那我肯做，所以他一定要同意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要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个代价是很高，高到有可能是他一生的前途就这样断送。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想问，如果我只说如果我们也被放在类似玛利亚的情况，我们又会怎么样回应？我所指的是，如果有人来找你，如果有人来找你，然后说，有一件正义之事，有一件美事，有一件好事，我们应该去做，我需要你来参与。可是，如果你来的话，它有一定的那个危险性，你会冒险。这跟玛利亚的有点相像哈，你会怎么做？而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去快快找一些比我有头脑的人跟他们谈啊。谈的时候呢，希望能够他们给我一些意见，说如果你真的要去做的话，你应该这样，或者他们讲的时候，本来我很怕的，讲了几下，可能我会鼓起一些勇气肯去做，或者呢是我真的怕到一个点呢，我就会希望他们跟我说你不要傻啊，你千万不好这样。等到听到足够的反对声音，我就说啊，可以这样的话应该也算了，真是没事了。我们会怎么做？对玛利亚来说呢，这整个过程被简化了。而我认为说事情可以被这么简化，而且还能够走到他最后给的回应跟他的神学有关。我个人的揣测，他的神学可能是类似这样，就是人与神的这个伙伴关系对于神要完成他的使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既然我被呼召，那么我就勇往直前。我猜他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神学观，不然的话，大家想一下，在他跟这个天使短短的一个会面的时间 ，OK， 我们刚才斯纳为我们读的是28-26到38节十二节经文 ，OK， 可能路加缩写吧，可不应该不会是那天晚上。天使在他家过夜，从晚上谈到早上，从不肯谈到肯，大概不是这样。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短短的会面的那个时间里头， 这位年轻的姑娘，她做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一个回应。而对我来，我的猜测就是，除非她脑海里面、心坎里面本来就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心态和一个预备，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头可以说，情愿你所讲的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个可能是玛利亚的神学。那容许我再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这是只问弟兄姐妹，这是如果这是玛利亚的版本，我们各自有个版本吗？我们有我们的版本吗？一个就是当我们有人来呼召我们去做一点我们知道神会得荣耀的事，我们有一个版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我们自己其实也想做的回应，可是有点怕，有吗？我们有自己的版本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我觉得在今年的这个降临节也是个不错的时间，我们开始去构思、去建构我们各自的版本。那在投影上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玛利亚的这个神学观和他的想法，其实我也不知道，可很肯定的他就把故事的真正的重点给带了出来。这个故事到头来不是关于玛利亚的，玛利亚虽然是整个故事里头的女英雄，可是我们知道不是任何跟她有关，不是任何跟她有过跟她有关的那些原因或者什么使她被选中。我们已经说了，她是一个极小的小人物，她是一个不适合被选的人。如果你去问她的村子里头的人，哎，玛利亚要生圣婴，你说有人会信吗？如果你跟那些在耶路撒冷去那边朝拜上帝的，你说他们说，哎，在那个乌鲁的地方有一个小女孩，有人会信吗？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上帝来的时候，玛利亚不管是她的计划、她的时间安排、她的期望、她的目标，全部都被改写了。上帝一来，那她的所有的自己原本打算的都被抛至门外了，取而代之的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时间，而且上帝要通过她为多人做的事情。简言之，这个故事真正的重点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恩典让一个小人物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帝的大能让一个从来没有人想过的这种 idea 发生在他的身上。可这东西要发生，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还是需要一个愿意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人或者人们，这样的事情才能够发生，然后之后就是一多人或者别人蒙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要看我们来教会是来找什么。我从头刚才讲到现在，我所说的可能你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反感，可能会甚至有点抗拒，因为我在讲的是关于一个蒙恩的女子、蒙大恩的女子，可是蒙大恩却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我们一般上认为是美好人生的东西。上帝说，哇，玛利亚，你蒙大恩的女子，可是有没有谈到她会比别人健康一点、有钱一点，她会过安逸的生活，她会成功，她会受到人的尊敬？没有，都没有。相反的，当他说是他会蒙大恩，他将会未婚生子，而且他生出来那个儿子将来会变成囚犯被钉在木头上，这叫蒙大恩。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从头讲到这里，可能看我们找什么，我们可能认为说这个东西听了很反感，没有用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请问我们面对这样的一段故事，我们的安慰在哪里？我有什么可以激励我们，有什么可以为我们加力的？ 我请大家不妨再看一看投影上面的两句话。那如果我要以一句简单的、容易清晰的话来重写这两句，我们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是，人活着乃是为了上帝。那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主语跟宾语啊 subject and object 做一个对调，然后又出一句也很符合圣经教导的神学陈述，那我们又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上帝为了我们可以蒙福，也为了他的荣耀付上一切。上帝推或者是请玛利亚去做，似乎没什么好，只让我们看到人是为上帝而活。可说上帝为了我们去付上一切，也同样是来自圣经的一个同样真实的信息。而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想一想这样的东西，谈一谈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足够证明说这讲的其实应该没有错。上帝为了我们付上一切，若是这样的话，这会带给我们足够的安慰和激励吗？当然，即便我们认为够，东西其实还是一样，没有改变嘛，对吗？我们才用一分钟的时间讲完这样的一个东西，一切还是会造就的，就是还是会有人不懂什么时候突然间来说，哎，有一件美事，一件正义之事，我可以请你一起来做吗？可是有危险的哦。听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到，哎，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谁还在唱小人物的心声？等改天不用戴口罩，我们可以一起唱，这还是我们的主题曲。我们还是小人物，我们始终还是觉得，哎呀，可能别人比我们见识多、知识多、能力大，我不是很适合。可能类似这样的心情还是一直在那边的，应该是这样才对吧？我猜。如果我们的想法的确是如此，那让我再讲多一点关于上帝的能力，因为今天的故事就是关于上帝的恩典和能力。那我要给大家来看的就是这个，就是当天在那个小小的一间村落里头的屋子里头所讲的话，这一句话，就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样的一句话，它不是在一间没有人看到的小屋子里头一个天使对着一个人讲话，然后没有人证，一个不能够被确定的故事。圣经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童话，神智，我们今天有的盼望的真正的起点，就是因为有一句这样的类似的话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而那个第一个听到这样一句话的，不是从天使的口听的，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听来的。在这边，上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来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天使讲给玛利亚听。可在好久以前，用相同的字句，上帝讲给亚伯拉罕听，而亚伯拉罕听了之后，一年后或者是再长一点时间，有以撒。从以撒我们有以色列十二支派，从十二支派后来我们有整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和文明。上帝说话结果是世界历史的其中一个篇章。而类似这样的一种在肯定玛利亚的这些字句，我们在主耶稣的口中也能找到。而这一次 他甚至是在对你对我所说的话。他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下一回或许有人说有一件美事，有一件好事，我请你一起做，有危险了，我们又会怎么反应？江陵节是一个要我们安静等候的节期，那就希望在这个当我们真正是投身进去这个节期，用我们的这些灵修材料什么各种方式，当我们真的是投身进去这样的一去守这样的节期的时候，但愿这个节期当中的这个安静能够帮助我们去听到这位曾经向亚伯拉罕说话，之后又再次通过天使向玛利亚说话，然后由耶稣直接向我们来说话的这位神的声音。而如果上帝真的让我们听到的话，那希望我们也能愿意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像在玛利亚生命有更大的主权，去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个降临节里头，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好的预备自己。我们知道你做事不等我们的时间的，我们又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你的时间，可在这个节期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心，使我们能够在你推我们一把的时候可以动，而知道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动的时候，你的大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动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能够亲身去体验你如何为了我们，或者说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一切。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耶稣之名，阿门。